回去讲阿弥陀佛。先做行政报告，我讲有些学长应该不管在网路上或者是布告上看到我们今天这堂课已经公告下个礼拜7月29号是圆满的最后一次啊。那么也公告了接下来的主题，在我经过这两个多月的思考啊，斟酌再三，原本在我心中选择的应该是四大圣论。那么因为想想已经一年过半，那明年三月礼拜天基金会所开的连续四年的佛学进修班呢，即将要由我负责来接着讲唯识导读的部分，所以我必须斟酌不要让礼拜三的课跟礼拜天的课重叠，然后总之就是考虑因素很多啦。所以本来预定跟各位也曾经讲过，也请各位去领了那个新的出版的四大圣论啊，还是有用的啊，你们就请了就保留，可以自己读。那么公告是观所缘缘论，那我给他下了一个标题，应该是我这段时间思考过后，也源自于唯识教观以及礼拜一的十三宗道行啊的一个想法，所以我想把唯识经论当中对于十三宗道行也好，或唯识教观各个分门别类的应用上也好，在以观水缘来讲，就是更简单的版本，更浅白的版本啊。我的目的还是要比我这堂课定位还要再更浅白一点啊，因为这部论其实分非常短，在台湾佛学院应该有在学，可是坊间大概还不太流通啊，但是却是很经典的一部讲唯识无义谈法空观的入门，一个非常好的一部典籍啊。那么我也有很不同的体会了，所以这一次用这部论来做讲解，也会有一些自己的想法吧，所以我还是把它设定在初阶啊的方式。那么我用的书还是跟我们这堂课的前身，就是唯识三十颂义观陈观法师所注解的同样一个系列，观所缘缘论义观啊。那么我觉得阿舍利他写的这一系列唯识的相宗系列的注解本子啊，其实非常适合初级者，至少很多像今天上课前我们那个准医生哈，今天放暑假了来这边随喜上课，他就跟我提了四大圣论所之一那一分还是有很多的原文，每个字都看得懂，可是串成句子就不太容易解释哈。我觉得尤其是四大圣论的文字啊，以及我们礼拜一才刚读过于学习的某一部分的文字，也是非常非常难解读的，这是语法上的困难跟障碍了。所以我觉得阿舍利他把这些很重要的论把它一步一步做成白话解，然后难字词有一些注释，是应该对入门有帮助的。那么我必须要想办法先解决入门的问题，否则大家都会在门口觉得唯识这条路很难，我设法要想把它找到一个我怎么感觉很简单的那个点要找到，让你们也感觉到其实只要把握那个东西，它的难如果是发生在复杂上面那就不是问题，如果难是因为你根本抓不到重点那才是问题，如果你抓到重点了，那剩下一堆法相问题就慢慢来嘛，对不对啊？就像旅游一样啊，谈到旅游我就反正到下礼拜课很充分的时间，我就打打妄想，今天全世界都在疯亚洲区才看得到的日全食日偏食， 那我先讲什么事情呢？好，先讲我们管理员北北好了。我早上来啊，八点半就来了，然后那个时候我们的日偏食开始出亏，对吧？出亏就是刚刚开始从左下方有月影会发生。那我看反正还眼睛根本盯不住了，所以就看了一下就回来，一直等到9:20的时候就跑到铜山街，我们就这个铜山街那个地方，铜山街这个口啊，刚好是对到没有妨碍的一个可以看的一个角度，就在那边看，就发觉有云还是蛮好的，因为我发觉每次看清楚的都是它躲在云里面一段时间，然后风吹过云，云才刚刚要散掉没有散啊，的那个时候啊，那个亏损的状况就看得很清楚，而且不会刺眼。等到它全露出来的时候啊，那完全根本看不见也盯不住，眼睛就发黑掉了啊，因为我没有那个滤光镜。那好，我就看到第一次感觉奇怪，为什么太阳也可以像月亮这样弯弯的，就赶紧回来哦，就叫我们那个管理员北北一块去看，然后他也兴冲冲的跟我两个老少小孩就跑到铜山街那边去，那边已经有一堆幼稚园的老师啊，带小朋友在那边看，然后我们两个人他就开始跟我嘟嘟囔囔讲起来，然后在那边看到眼睛疲劳了，我们就回到基金会来，那我就回到三楼来继续准备今天的功课。然后大概再过到10点了，慢慢太阳光已经就回来了哈，我就下去找他问一些事情，就发觉当我下到一楼去的时候呢，看到老人家这样子戴他的墨镜，斜斜的依卧在那个墙壁那边，就躺着他的椅子，头就靠在他墙壁上，然后眼睛是闭起来的，不是打瞌睡，我就感觉得到他在回想很多事，而且我感觉他嘴角有笑容，然后我就不敢打扰他，坐在旁边等他慢慢回神过来，他两眼打开望向我，他说我此生已经满足了。我说满足什么？他说啊，我在大陆的时候啊，正中午的时候日全食他看过啊，那个时候啊，全村的人呢、啊、都在那边打锅子打瓢盆啊，就是要赶走那个天狗吃日嘛，对不对？说那种全食他看过了，然后呢他去旅游的时候呢，那个日环食啊他也看过了，今天呢太阳像月亮的日偏食他也看过了，他说此生还有什么遗憾呢？他说你看啊，他几个儿女也都是分在各个国家，所以他就跟我细数，我大陆那个儿子啊，我常常去见他，所以从长江以南一直到昆明啊，几乎每个城镇他都去过了啊，他就细数一个，然后呢，他在美国那个女儿啊，他去看他的时候啊，从纽约啊、西雅图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地方，他也都去过了。他在加拿大那个儿子啊，去温哥华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地方他都去过了，他说想不到什么地方该去没去的，想不到什么东西该看没看的啊，他就今天跟我讲了好多次，他说他这一生死而无憾。我说死而无憾，现在想起来还有点怕呢，因为他90几岁了，你知道吗？每次你只要看到老人家讲这种话的时候，表示他已经要逝灭，跟你暗示我要走了，希望不是这样子了。不过就看到一个人能够为这四件事所做已办，那种心满意足。他说他90几了，他的健保卡从来没有用过，连感冒都没有感冒过一次，看他福报有多好，对不对？到了这么大年纪了，他一个人住哦。他一个人住一个5层楼的顶楼，不是他儿子不孝顺，他几个地方住过了，最后还是回到台湾来，选择一个人住，老伴不在了，然后自己煮饭吃，自己买菜，啊，一个独居老人，然后还在那边工作， 啊，虽然这是整个大楼啊，看在他十几年的份上哈、啊，让他老人家继续做这个老栏杆哈、啊，可是真的他也是尽责尽分，每件事情都是有条不紊。你看他整理那个来的信，哦，那个很严谨，非常非常严谨。啊，我要讲什么呢？讲说，其实佛法是什么？佛法，我说，其实它就是在生命当中医治所医治的觉性，而不是要医治一堆的让我们产生烦恼啊、不自在的习气。其实就是这样，保持这样。你只要懂这个道理，然后佛法里面很深的东西、很广大的东西，就随着你的境界、随着你的问题，慢慢再去探索。啊，佛法三藏十二部经之广，不是要你去把它当学问去用啊。而是真的把它的重点找到了，就像是旅游一样啊。我今天也刚刚谈到旅游这个事情，旅游最重要的是那一念有能玩的心，就是那个旅游的那个清净心出来了。然后呢，至于跟谁玩很重要了啊，去哪玩就不太重要了啊。你只要有那个旅游的心办对了啊，然后呢，到哪儿，即便就是路边摊随便凑合着吃一餐，都也是非常美好的事情。啊，重点是那个心，那个心是那种重要的。今天就拉拉杂杂跟他谈这些事情，就看到他虽然啊、不去看佛的经论啊，可是整个那个心其实是跟佛法非常相称的，啊、非常相称的。他那个人纵使不学出世间法吧，我想他的果报也绝对是在善趣，几乎不造任何恶，他也是嫉恶如仇，可是他从来不骂人，虽然偶尔发点牢骚，可是当跟别人应对进退的时候，永远都是非常的做该做的事情，其实就是三业清净而已啊。虽然仍然还是世间法啊，不过我是觉得至少还是善啊，只是有漏善，在我们的佛法的观念里面是这样的。光只是这样，他只要经常意念他的三业是这样子的安住性，就可以没有金部位。对于即将来的死亡，我看他一点也没什么害怕，懂吗？然后呢，也不见有任何烦恼，处在哪里也都很自在。当我刚刚讲隔壁要开一家新的那个生机饮食店的时候，他一点没有觉得好或不好。他说啊，再怎么样，我现在早餐就是那么一杯麦片。他说这个。对他来讲，他实验过这么久的时间，已经是最好的早餐了。他几乎他的早餐找到最好的方式，中餐、晚餐，生活的每一个点点滴滴的任何细节，他都已经找到最好的东西了。而最好的东西是很复杂的吗？一点也不，一点也不。他可以每天就是那样子的重复那样子的方式。啊，你随便从他生命当中目前抽掉什么，他也完全没有什么遗憾。光只是用世间心哦，都可以做到像这样的地步，夫复何求，对不对？再加上佛法里面出世间法很多很美好的部分，那就加码了，更增上了。好，此其一也。我讲借他山之石吧，供我辈这些学佛的人的心态啊、哦，其实有的借鉴之处。第二个聊聊我妈妈嘛，早上我跟她讲，我要出门的时候就跟她讲，哎。要不要我带他去中正纪念堂？现在不叫中正纪念堂，自由广场，中正纪念堂刚刚改的名字。到那个广场上，因为知道那边有发那个护目镜啊，然后应该有很多人在那边看，我就问我妈说有没有兴趣，我带他去看，他脚不太舒服啊。然后他说，我们就讲我们习惯话，就是天狗吃日嘛，天狗啊，不呀不假，没他多天狗。天狗绝对跨博啊，那日头被天狗吃掉了，也没什么好看的。天狗是假名，没什么好看的。太阳被天狗吃了，反正就是看不见嘛，看不见有什么好看的？他的心情就跟我们的管理员北北大相径庭。你说他说的话有没有错？那真的完全合逻辑啊，也没有错啊，对不对？天狗是假名。无相可取，日被食了，被吃了，也没什么好看的啊！真的是，这也是一种人啊。然后我在铜山街看的时候，又碰到一个 这边一个基督教会的朋友，我跟他蛮熟的，刚好他去上班，我们在途中碰到，他不太懂为什么会有全时偏食的问题，我就把我的天文知识大概简单的跟他讲一下。他说，如果他偏食的理由是因为月影的话，那为什么我们看不到月亮呢？他说，你看到黑的部分就是月亮。我说，黑的部分不就是太阳？我说，太阳是亮光的，你看到的黑影是月亮。他说，月亮如果是从下面把它遮住了，我应该在它天空行走的时候应该看到月亮啊。他说，月亮的荧光面是我们看不到的另外一面，我们平常晚上会看到的月亮是太阳光照到月亮的荧光面反射到我们眼睛当，我们才看得到月亮亮的那一面。今天我们所看到那个日食的那个部分是太阳的背面，就不受光的那个面，所以它看到是黑的。可是那一面如果行在空中的话呢，就会被闪射的蓝光，天上的蓝光或白云根本就混淆了，根本看不见有个月球，然后跑去那个地球跟太阳中间把它遮住，你看不见，好玩吧？你说有没有月亮在那里走？有，可是看不见，只有什么？只有产生眼睛跟太阳中间的遮障的时候，你才看见。可是看见的时候，你以为它是太阳的阴影，你不晓得它是月亮的像，好玩吗？你们学了半天，维斯教官知道我在讲什么吗？就是这个事嘛。对不对？玩一堆假名的境界，那自己以为就是你以为的那个东西，事实上该看见的不看见，不该看见的你说看见了，对不对？但如果你懂这个道理，那他在搞什么，其实你就明白了。佛法不是讲有，不是讲无，知道我们怎么自己在心里面玩自己以为有跟无的游戏。那么因为你没有搞对，所以你生烦恼，你又不晓得烦恼的原因，所以你一直不断的想要去造作令烦恼不发生，或者令烦恼里面属于你自己颠倒垃圾的部分继续常住，所以才造业，而业积聚就会遭果报，我们就在这个轮回道当中处理不了。你不觉得这个道理很美妙吗？很真实吗？你说它需要有太多的理论去解释它吗？其实不需要，你常常能够把这个道理在日常生命经当中看见，那就是你的心念起灭的相。我们所有的遭遇都是由这个东西来决定、来影响、来发生的。所以当你如果想要让你的心清净，你就把这个道理反转就好了，完全没有什么两样。我们以为搞了半天的能所不二，我们其实一直在玩的妄心见妄境，本来也就是能所不二。你以为难道原来有能跟所，后来才证到能所不二吗？本来就是能所不二，我们活生生把它捏造成能所对立，再要经过很辛苦的修行才能够去作证能所其实是不二的。不是我们故意把这个状况看成能所不二。有人一直以为我假想一个道理，用这个道理去观察那个事项，把这个事项搞成那个道理一样的东西，不对。那个事项本来就是道理所叙述那个样子，只是用那个道理正确的叙述去修改掉你错误的知见，等等，把你错误知见慢慢慢慢放下来以后，你就会看得到跟道理一样完全相似显现的事项。懂了？懂这个意思吗？所以为什么我们经常讲它一开始会像是思维修，到后来完全都是离心意识直接作证的误入三心的过程。所以自心限量跟心意识分别其实它是不依不异的，懂吗？当你不知道怎么样去善用其心的时候，你怎么样用你的心都是心意识的巡视分别。你懂得心意识的机转的时候呢，你怎么用都是你跟真如相应的心，不是你故意要去找个真心。真心在哪儿？ 那天陪着我妈看韩剧，抖抖抖抖了满桌都是真心，哪一个不是真心呢、啊？其实就是这样，这问题就是我们认不得嘛。你认不得，错用了，你错用其心，所以心就变成全体皆妄。可是妄体本来就是虚构的，是虚构的，在虚构的相分跟见分上在产生的我执跟法执。相分跟见分都不能说成无，因为它是偏见所执，对不对？是在依他起相当中取种种相貌，名言称说它是什么，不是什么，只是你执死了而已。就跟刚才讲的那个日食的道理是一样，你明明看到是月亮的阴影，你说它是太阳不见的空洞，对吗？两重错误，第一个该看到月亮看不见，没有看到的月亮，你说你看到太阳啊，没有看根本看不见的太阳，你说你看见的那个阴影是太阳的阴影，两重错误，通通都是错。可是你只把道理想通了，你该看到的有没有一点欠缺？没有，你该看到的都看到了，只是你不晓得它是什么东西而已。好，那就是我们大概用这样的例子哦，简单的一路走来，从资粮位到加行位。上礼拜呢，我们就从道理的叙述回到道次第，在五个修行行位的寄送上，我们复习了这个加行位，然后呢入到了通达位，准备要入到修习位，我们引到心经优站去做一些说明，对不对？好，所以今天我们打算呢从657页陈维素论的白话讲记657页第五章解释修习位这边开始下手。桌子太小了，没关系，你出来剪一下吧。好，好，那借这机会我就解释一下刚才没有解释的东西。我们下一堂课准备用陈观法师所注解的观所缘缘论义贯，那么如果我们本班的同学有想继续在八月中听这堂课的话，你们也可以开始先去请书啊。那刚好我们过去的惯例吧，还是一样，我们就随喜注印这本书。那刚好大毗卢寺也在请求注印，当然他注印的不是只有这本，另外包括白法啦，北美化痕啦，另外总共有五本书他在注印，那么他注印的款值450块，注印五本书啊，所以你们就自己发心，然后请哪一位，还是丽华帮忙吗，还是谁哈、哦、你们自己可以登记一下，先去啊请这本书来。好，那请的时候多请一些，多请一些，可能还有一些别人到时候八月中会来上课。好，都剪干净了吗？哈、哦，我们看到657页，休息位。休息位的文，我们上个礼拜呢，默学在白板上跟他通达位的文呢、啊、对位去谈啊，因为其实它是一样的啊。他借着通达位所得到的根本智，第二心再发起后的智，就有了修习位的这个形象。我们看看这个寄送论文一，次修习位其相云何？宋曰：无德，请夸胡；不思议，请夸胡。无德是不得到什么？得不到什么？得不到自心见，得不到谢论相。这也就是我们前面通达位的结论。对不对？所以无德就是接管，你接管在通达位，就是见到位哈，所证到的二空真如，入到的无分别智，所行的境界，那就是无所得的境界。可是这无所得仍然是少分的无所得，一直要到究竟位圆满，金刚预定的后心，那个时候的所行的境界，才是满分的无德啊，无所得的境界。那么这里无德就是刚才的根本智，不思议其实就是后德智。依于无所得的根本无分别智，又起了世间相种种的分别。那么无德不思议加起来，其实就是根本后德二智。 这两种智慧呢都是出世间智，可是不思议妙用的厚德智也可以叫做世间智。可是如果你要把厚德智称为世间智的时候，厚德智在世间智这三个字前面就要加上无分别世间智啊，就是根本智，依止根本智所发起的世间智的分别啊。那么这都是已经得到了出世间智，就是得到根本智之后才发出来的作用。那么这两种智慧呢就可以舍离两种出众啊。那么这边所谓的出众呢指的是分别生，所以这边的二出众旁边呢请写分别我执跟分别法执，这两种出众就是这二执所依止的烦恼障跟所知障，分别生烦恼障跟分别生所知障的种子，所以它是可以依着根本智厚德智舍离分别生的烦恼障跟所知障两种出众的种子，所以呢他就可以得到什么果呢？便证得转一，中间加上个二，会证得两种转一。哪两种转一呢？因为我们既然舍的是二出众，二出众指的就是烦恼障跟所知障的分别生的种子嘛，那么舍烦恼障的种子 分别生的种子就可以转一什么？上礼拜讲的请看笔记啊，啊，就产生涅槃啦，最后就完圆满涅槃啦。如果我们转舍了所知障的种子，我们就可以转移什么？菩提的果，对不对？所以就把烦恼障跟所知障转舍，而转得了菩提啊涅槃跟菩提的两种果。那整个实地的修习位做的就是见舍见得的过程，而见舍见得的智慧是依于通达位所得到的根本无分别智再起的在世间相当中的分别后的智，对不对？然后用这样子的两种智慧呢，见舍两种出众，就可以渐渐得两种涅槃跟菩提的转依的果德。好，大概先简单消文，那么而后呢论本文都有个别的解释，请看到658页。论曰，菩萨从前见到起矣，起就是出的意思，当你从见到那个真见到啊，从真见到起入相见到，未断余障正得转依。余障指的是谁啊？俱生的二执二障，对不对？余障指的就是俱生的，因为见到位断的是分别二障，那留下俱生的二障呢还没有断啊，还没有断。这些都是按照维师的讲法哈，维师的讲法就非常的清楚，通达位所断的就是分别二执跟二障，然后呢修道位要进一步再去透过清净所知障呢把俱生的二执二障也次第断啊，也次第断。好，所以未断余障，未断还没有断清净的俱生的二执二障呢的缘故啊，见舍两种出众的种子呢就会见得两种转依的果德。那么为了这个目的呢，所以复就是进一步，进一步就烁烁的修学无分别智。可是这个时候呢无分别智要用在哪里用呢？不是用在通达无所有不可得，而是用在一切的法相跟圣义地相的无二，慢慢慢慢去分别法相，然后去证到什么无二相啊。所以这边所谓的修习无分别智就是干这个事，你去分别一切的法相，那最后呢因为你已经触证到无分别智了，所以你就可以用无分别智自作证的法性跟我们今天分别智所行的法相互相来关照，最后证得什么？黎明言的无二圣义地相，就是我们下面最后一条所写的，对不对？这个无分别智所行的无二圣义地相是在哪里证啊？是在一切法相上证， 那么一切法相有广分别啊，众多相的分别，那怎么样能够来了解它跟生意地相无二呢？是透过三心三无性，透过我们整个这堂唯识教观的那个升起之地，对不对？好，由这样子呢去证得，哎呀，二空真如，圆成实性，应可到无二，就是无分别智所行的无二生意地相，就是这样反复的。所以入地以后还是修什么唯识教观，不过改个名字叫什么？入地以前叫做唯心识观，入地以后叫什么？真如识观。所以以后我们会再共同学习一门课，那门课就叫做真如识观，谈什么？谈实地位的唯识教观。我们在入实地修到位实地以后，我想那个时候希望我也入地了，你们也入地了，甚至我们没有人入地学那个东西就有点怪怪的哈。那如果我们有一点点对于见到位的功夫以后呢，再谈那个东西比较不会好像是谈太远的事情啊。所以以后我们会专门以世亲菩萨的实地经论啊，华严经的实地品，世亲菩萨的解释，好好的再把唯成唯识论里面呢属于入地以后的唯识教观呢再好好的深入的学习。所以你可以发现这里面所讲的那个修习位那个道理一样，对不对？还是要回来，只是这个过去是用散心来分别法相，只是依着圣言量闻熏习，闻熏习法相智，在法相当中去寻思，最后证入无分别智，对不对？可是这个时候入地以后，你已经得了无分别智了嘛，你已经入地之前在通达位的时候，你已经得到了无分别智所行的真如，已经有过那个体会了。所以呢而后你再去一切法相当中去分别，虽然知道它是有这么多分别，可是你知道这么多分别都是由名言分别来的，那你会一直不断的反复去证到什么？证到跟你无分别智所行的境界其实是什么？无二所显，无二所显。所以入地以后还是干那样子的道理啊，依着那个道理一直不断的思，只不过你依止处已经不同，以前依止的是名言的道理，入地以后依的是什么？无分别智的那个法性，真如法性。所以你依着真如法性起观，那个观叫做真如实观，你依着道理去认识一切法相都是唯识性所显，那是唯心识观，懂吗？只有依的是名言的道理，因为你还没有证嘛，还没有开悟嘛，所以你当然依名言的道理啊。但你已经不用名的道理，因为我已经去过，我已经尝过，我已经作证过，我就直接用我的自证量来去什么观察，来去作证，来去看待我今天的所行一切法的向上的境界，对不对？可是所证到的结果其实是一样的，其实是一样的，就是空性，就是无我所显。好，先把道理先懂到了，以后学真如实观，我们再一地一地一地有一地一地的功课，因为功课不同，所以用心的善巧又有不同，产生出来的功德也种种差别啊。所以入地以后呢，唯识呢就讲十一种真如啊，那可有的学的。那他说啊，此智远离所取跟能取，因为你用的后的智已经跟入地以前的不同了，因为你用的是无分别智，对不对？只是在分别法相而已，所以你已经知道一切的差别性相都是你的名言分别所来的，可是你已经作证过无分别智的空，你再不会以为它有什么实质的自信可得。所以呢这叫做远离，远离就是不受能所性相的系缚。那个所取啊旁边就写相，能取就写性，远离性相的分别，也就是说远离所取能取，也就是说你这个时候呢性相是圆融的，这个时候的智慧性跟相无二，性跟相是圆融的，所取的相能取的就是性，自信是无漏的，相呢是清净的，对不对？用你无漏自体的圣智去证什么清净的真如，其实两个根本就是一体的，所以呢 把这个所行境界呢说成什么？说成无德跟不思议。无德其实就是空性，对不对？没有任何自心见会生啊，也没有任何细论相可以分别啊。啊，能取的心不生自心见，所取的相无任何细论分别，所以呢，归无所得。归无所得就是作证了一个空性。可是虽然是空性，可是不碍缘起，对不对？不碍缘起，所以随顺众多缘起，有众多差别形象可得。所以不思议就是讲它的妙用，底下就讲这两句话。或离，讲到它离细论跟自心见这一边呢，我们说为无德，说为它已经不抱持任何成见跟分别细论的心，随一切的缘产生出不可思议妙用难测的境界，这种功德力呢名为不思议。所以有人说啊，唯识跟起心论有什么不同？你好好读成唯识论，哪会有不同？离析论的这一边就叫做不变，对不对？妙用难测不思议这一边就是什么？随缘。讲穿了整体佛法就这两件事，对不对？不变的那一边涅槃相应，随缘这一边菩提相应。我们两种转移果不就是这两种个性吗？这两种个性就是无德不思议，就是我们往后想要谈的五种法性，对不对？清净法界指的是涅槃自性，四智心品指的就是菩提自性。这就是今天你慢慢呢作证，原来我只要善用其心，心所产生的作用就是这五种法性的作用，完全都是无二的啊。所以你怎么会把大乘几宗这样的分的好像你死我活，你不是我，我也不是你，搞得这么多的差别，我实在也搞不清楚。实在书难道没有读懂吗？文字上明明白白这么清楚吗？以上这些不管是跟根本智相应的无所得，或者是跟后德智相应的不思议，通通都是什么？出世间无分别智所摄。但是无所得的空性慧的涅槃智呢，它不做分别，对不对？所以它看什么事情都是离明眼的空性相，空性也其实无相可得了，法而无相啊，法而无相。可是不思议所行的境界呢，有众多差别，有众多差别，可是呢却这个差别相没有任何的成见，没有任何的情见的分别，不会被逼恼，不会被情见所生的烦恼所逼恼，这个叫做出世间无分别之所摄。因为它断离世间，世间就是五蕴，它不会再被你五蕴所生出来的经验界所限制，所以名为出世间。所以出世间不是叫你从我们今天这个世界跑到什么地方去哈？世界的意思，出世间的意思，世间就是五蕴，就是你已经不再受限于你今天五蕴经验的范畴。比如说你没有尝过蜜，那个蜜食蜜的味道，你可能蜂蜜尝过，可是你没有尝过有一种蜜叫蜜食蜜，一种石头甜起来是甜的。我们今天在西藏新疆那个地方有岩盐，对不对？你可以知道有一种石头白白的，甜起来是有咸味，乃至于可以淬炼成岩盐啊，岩石头的盐啊。可是你们有没有尝过有一种石头甜起来是甜的呢？如果我们这个经验上没有，我跟你说破嘴也没有，你无法想象，你顶多能够用蜂蜜去想象，对不对？不要说什么，你说黑糖的甜、蜂蜜的甜跟砂糖的甜一不一样？同样都可以叫做甜，可是你尝过的人就知道不同嘛，是不是这样子？可是如果你不知道，你也没有尝过那个味道，你就是不知道，你用任何你已知的境界去形容就是不知道，除非你去作证。这叫做难思议，这叫做出世间。出世间的意思就是说，不要让你的可能性被你现在已经具体成型的五蕴的习气所框套所限制。你能够把你的修养跟智慧调练成不被这些有限有量有分别五蕴框套的经验界所系缚，那种智慧 就叫做出世间智，懂吗？所以我们说啊，真正难的是什么？难的就是我们现在还不知道的。只要知道了，纵使是无法抵抗的外力也 OK 啊，反正你我招架不住，你也招架不住，天仙来也招架不住。但是对于我们今天还不知道的部分，我们连不知道都不知道，这个问题才大。因为这个不知道都不知道的无明，会驱使我们去有一些自己以为是的妄见而产生烦恼，这个的结果才是难以控制的事情啊！你想解决，最多只能够得到无力感而已。如果你不把它真正的因搞清楚了，你永远都在那边呢，以小的乐换掉大的苦，可是那个乐变坏之后还是变苦，只是做一种代偿性的作用而已啊。那毕竟呢还是轮回，那么里面的世间的原因根本的元素呢，世间的根本在哪里？恶取随眠，把恶取随眠夸呼起来。恶取就是能取跟所取，就是把自他，简单讲就是自他分别了，国法的对立，自他的分别。我们无始劫来就有保护有限的我所，来跟广大的他所产生对立性，产生对立性。这一种随眠的种子黏附在阿赖耶识当中，你自己都没有发觉有那么大力量，那么广大的分别相的那个恶取的习气，就是造成你今天为什么会被你的五蕴经验界系缚的原因跟根本。记住哦，它是随眠哦，不是现行哦。那个还没有现行的恶取习气，才是造成你现在三业会被绑在有限的五蕴经验界上最大的原因。所以今天老师讲啊，我们所显现出来的部分，三业的显现现行的部分，其实是我们阿赖耶识所含藏一切可能性的一小部分而已。可是我们今天所显现的那一小部分，其实是被我们没有显现的那一大部分推拖拉挤出来的那个冰山的一角。也就是说，我们的现行其实只是一部分，真正为什么会有那些现行，是因为背后你所不知道的那些因缘烘托着它，让它产生作用而已，懂意思吗？就跟朗波的一样啊，你看到的只是一个好像人的布偶在舞台上行走，表现出忠孝节义，是不是这样子？是不是这样？可是同样的，我只要把那个布偶的外套拿掉了，那个偶师啊，那个操弄布偶的人，他还是一样的很真实的在那边晃动，你会不会觉得有忠孝节义？就很难看到有忠孝节义了，只差那层皮哦，他里面的操作的那个手艺啊，那个精巧啊，以及喷干冰啊，用各种的布景啊，也都有哦。可是你只要把那个操作布偶的那个皮套拿掉了，所有的机关门路都被你看得清清楚楚了，也就是说你见到缘起了，你还会在这个缘起的假象当中随着他哭，随着他笑吗？很难，你就觉得好无聊哦，怎么像你那么多根手在那边嚷来嚷去，在嚷声挖歌。可是当他每个手都套上皮套之后，被化妆了以后，哎呀，那个忠孝节义的情节就从你心中这边出来了。所以是从那个皮相出来的吗？不是，那个皮相只是所缘缘。这就是为什么我底下要讲所缘缘的理由，因为在四缘当中，所缘缘是很管用的。你取一个自以为是的相，那个相会勾起你的恶取随眠，然后你自己在阿赖耶识当中就会编故事，而你会把这个故事当以为在境界之外、心之外被你真正看见了，其实都是恶取随眠的现行而已。唯此能断，独得出名。你唯有把恶取随眠断了，才能够叫做圣人修道入地以后都是圣人的心地啊，出世间的智慧啊， 所以才得出世间那个出这个名字，独得出这个名字，你这个时候才不被世间有限的经验界所系缚，对不对？所以你要得到出世间这个出，出离远离这个功德，你一定要能够断什么？断恶取睡眠的，断掉它，躲在一切形象的背后操弄你的生命境界。所以你一定要懂得观照恶取睡眠，不要被它无明所现行的作用力搞得团团转。或者出世间名依恶意而立，依哪恶意呢？依底下的恶意，自体的无漏智啊，加上那个自体，体就是自体，体是什么？新意识的真实自体。你必须把这个新意识的体还归成无漏智的状态，这是第一。第二意，无漏智的所行境界，就证到什么？证到一切法皆真如所现，就是证真如所证。无非真如，正者就是我们前面的索取，把索取改成什么？一真法界。把能取改成什么？自体无漏的自证圣智，能够作证真如的那个圣智。当你能够把我们的心能取跟索取的作用改成自体无漏智，所证无非真如，对不对？这个时候你再也不会把那么窄小的能取跟所取的所行的境界当以为有自有他，根本你会发觉自他无二，彼此都在一个地网牵连的网络当中，不分彼此的，一直不断的横转如瀑流，不可断不可尽。我们往后讲到不思议擅长的常，那个常不是有一个东西一直固定不变，到了圣人位所谓的真常，真常是变，可是却怎么样？无断无尽。其实我们今天活着的时候啊，还是大凡夫一个，我们阿赖耶识的相就是什么？横转如瀑流，虽有生灭相，可是怎么样？无断无尽，宛然有一个恒常相续相，对不对？入到法身位的时候呢，你的心地风光也是我们名为真常的不断不尽的相，就跟水流一样，抽刀断水，水更流。水本身是不是生灭法？是。可是只要有水，有这个坡度，源源不断的生态作用没有被破坏，对不对？那么江河汇流入大海，一直不断的反反复复，无断无尽。可是人为啊，就是贪，在生灭无断无尽的生态作用当中，看到这一片荒原，我喜欢吃大麦，我就把所有的荒原的树统统砍掉，大片土地种上什么？大麦。大片土地种上棕榈树，大片土地种上某一种水果，把生态活活的破坏了，破坏久了，土地盐化了，盐化之后人撤离了，这里就变成一片沙漠，对不对？是人的有为法在中间令原本无断无尽的生态系统产生出了生灭相，所以生灭相是有为法，而生命相的真实性是不生不灭，不断又不尽的。我不要做太深的道理，你拿世间相就可以看得到这个道理。佛法只是在说生命的实相而已，他哪有说什么很高明的道理？只是他不只是要你去保护生态而已，真正的生态在这嘛，在这一念心上头啊。他不是叫你去救那个原始森林啊，你不救人心，人心不清净，这个地球我们的依报世界终将败坏，不是他本来应该会败坏的，你懂我意思吗？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唯有当你的智慧用到自体无漏， 你能够这样子去用它了，你这个智慧所行的境界能够所证一切法都是真如了，那还有分别好用不好用，对不对？好丑贵贱这些分别通通拿掉了，这个时候你就可以体会到出世间的意思。你这个时候啊，心想事成，你心相应到什么地方，你的生命就可以活出那个样子。那种无限种可能性，那种不思议擅长的空性呢，你就会真实去体会。此智啊，具是二种义故，具这个自体无漏所证真如这两种义故啊，所以呢，独名出世。其他的智慧啊，却不然。愚智是指什么？一般的世间智，没有这种功德力。那么这种我们所谓的出世间智，指的其实是指实地中的无分别智。所以我们以后会专门在学实地怎么样用无分别智在一切法相当中啊，善用其心，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啊。好，看到659页的论文三，朔修此故舍恶出众，恶障种子立出众名。这个恶障指的就是烦恼障跟所知障了，对不对？你只要朔朔的修实地的真如实观，你就会一慢慢慢慢的舍掉恶执恶障的出众种子。因为这恶障的种子呢，令你的身心呢没有堪能性，对不对？想做做不来，做了呢又做不好，经常出纰漏，对不对？想做就觉得自己没有方法，没有方法，就会有这种使不上力的感觉。于是呢，我们把这种种子呢叫做出众。其实啊，都是因为你看不见实相，所以呢你才感觉到无力感，感觉到无力感，性无堪任啊。你那个你的个性上，你自己的 ego， 你的自己的自我的认同上，就觉得我不应该去解决这个问题，我也没这个能力解决这个问题，对不对？所以性无堪任，你就觉得自己不能，我能成佛吗？大概不行吧，就这样。所有这种自以为是的想法都给自己找借口，还以为你找到真正的原因了，其实没有，你没有看到你的可能性啊。好，那么于中呢，你就会做维系轻重着重的分别啊。好，就是这个粗重性呢跟细轻性相违。细是什么？细维系，维系其实旁边请注明无相。轻是指什么？轻安轻松啊，升任啊，对不对啊？没有问题啊，可被依赖啊，那个就是清安的心。其实当你一件事情做得很熟，你右手也可以做，左手也可以做，对不对？我单手骑车，我右手也可以，两手不握也可以，对不对？但是我透过身体胯下怎么样去夹我的那个坐垫，然后用它来控制车身。所以当我太极拳觉得好，那么浑身上下无不是拳，对不对？头晃一下也是拳呢，有内劲在里面用。所以你只要内劲蕴含，无处不是你的手，对不对？所以我一次对吧，太极拳呢就一直讲太极拳呢打拳不用手，因为它浑身都是手，没有一个地方不当手用的，对不对？都可以发劲，都可以发劲。问题是你要得到那个劲，你才可以用到无处不发劲的地步。智慧也是一样，当你这个东西很熟，熟到没有什么像会障碍你，只能这样做，不能那样子做。好，这就是细轻相。当你堪任了，你生了一个东西，熟能生巧的时候，就是细轻相；你做不到的时候，就是粗重相。啊，这是名词上的解释。令彼永灭，把这个粗重相的东西啊减除以后呢，故说为舍。所以舍的永减，就是把熟处转生，对不对？把原来你依赖，你容易去找借口，你容易去退转，你容易去逃避，容易产生忧郁啊、生气的心，慢慢慢慢慢减除。于是你会对境界产生这种习气的机会就会降低，对不对？这其实也没什么好科学的，其实就是这样啊，行为治疗的必然过程。你慢慢慢减少你依赖你那种习气情绪跟知见的作用，就叫舍。 此能舍彼恶出众故，舍掉这所知障跟烦恼障的一些不正确的观念，慢慢的呢，你就会体会到正得广大转一的相。转一就是改变，你就会体会到，哎呀，更宽广，更没有限制，可以允许你做各种转变的可能性。所以自然而然，你的性格就会变成积极、光明、正向，对不对？所以人家再怎么样给你很不堪的批评，听听就过去了，其实就是这样，就是便能证得广大转意。老实讲啊，你不学佛啊，你又是知识分子啊，你又认为你的想法跟做法是对的，通常处理这种问题的最常出现的方法是什么？讲清楚说明白，对不对？这样子的想法接着下来是什么？一定是吵架嘛，对不对？我们避开那个风头，是不是就认输？不是，把所有这个过程的因缘想清楚、看明白，这才是重要的。我们目标还是要解决问题，不是避开问题。啊，最重要的目标是为当机者、被我们所辅导的那些对象好，又把我们跟同修道友之间同样在发心做这件善事的人，彼此之间的关系，彼此之间对于成就圣道这一念心呢、啊，修和合众，还是皈依佛法僧三件事情。当你当每一件事情都是觉性开发的因缘，你就不以为它是触恼，它是障碍。其实就是这一念，先要知道为师无意的转念的心发生了，那么你慢慢可以不去用你过去的习惯，发现在佛法里面你可以去找到更多在因缘面上的可能性，那个时候你会发现那佛法在世间没有任何方法可以去限制你可以用或不可以用，你那个时候的局碍性就没有了。乃至于呢，男儿膝下有黄金这件事情呢、啊，哎呀，也是马耳东风啊，听听就好，对不对？什么时候该跪，什么时候不该跪，自己就有分寸拿捏了。这就是正得广大转移，也不是得到什么了不起的事情。